大家午安。经过一个礼拜，有没有变得更有诗意一点啊？你看我们的讲义有没有更多留意？我列了12个标题嘛，哈。借着这些标题也说出一点话，让我们想一下诗篇包含了像这样的诗篇。诗篇的分类并不是那么容易，或者说不是那么明确，因为有的诗篇它有这个特征，可能也有另外一个特征，它可以归为这一类，也有可能可以归为另外一类，哈。所以我归的类你不要因此就接受了，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别的归法，当然不是啊。当然别人帮你归的类可能对我们也是一个参考。我们今天看第五课，第五课什么主题？神圣医治与健康。你会觉得以前你有想过诗篇包含这个题目吗？我们生病是好像是我们一生里面很要紧的事，对不对？很少人好像在他的生命当中很长的时间都没有生病的，好像很少人这样啊。即使没有生大病，可能也会生小病。很少有孩子5岁以前没有去过医院的，对不对？所以诗篇触及了我们生命里面蛮要紧的一些题目，包括了疾病。诗篇里面其实有不少话跟疾病还有神的医治这些有关，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像我们讲的诗歌的题材，并不用太论说的方式，很合条理的方式讲它，也不是那种它写在那边就让你成为一个很绝对的依据，因为它只是诗人用表达他的经验的方式所写的东西，哈。那我们读神的话，认识这个道理蛮重要的。虽然有时候听起来会跟我们觉得我们应该用信心的坚固的信心相信神的话似乎有一点点矛盾，但是至少值得我们去想一想。不要一讲到神的话我们就似乎认为他应该是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是那种很规矩的、很确定的，讲到一些如果这样就一定会怎么样，类似这样的话语，好像神并没有把很多事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可能我们以为神应该要这样表达的，对不对？啊，神的话是应该要很确定的，可是既然神用了接近1/3的篇幅都是诗的题材，而诗又有这种特点，你可能不能太精确的说它，可又不能说它是不精确的，也不是这样。你能揣摩一下我在说什么吗？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话应该怎么样没有错误而且很精确的他的对这个想法的定义，也许这个本身就值得再思。 OK， 我知道我讲这个话要小心一点，不要到时候你们说我传讲好像圣经是有错误或者是不是那么完全，我当然没有这个意思。比方待会我们要读到诗篇103篇的3节，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这听起来很绝对的话，对不对？他用了一切，对吧？在我们实际的经历里面，我们都经历过好像努力祷告还是没有得到医治。如果你说那是因为你不够属灵， 可是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属灵的人却没有得医治，对不对？圣经有一个人他应该够属灵了，可是圣经说他得了必死的病，那人是先知以利沙，他应该够属灵了吧？哦，而且他并不是过气了的先知，说他晚年有点没有那么活在神的面前，所以生了一个必死的病。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死后他的坟墓都还曾经叫死人复活，哎，记得吗？那像这样一个人，圣经说他得了必死的病，这个很难跟诗篇103篇第三节的话把它对照起来，我们觉得两个都是神的话。哦，约拿你说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可是我们要不要因为以利沙这样的故事，我们就说就把这句话打折扣，说大概有一些疾病神不医治，大概有一些时候神不医治，这个说法本身好像有问题哈。你愿意接受这种说法吗？说神的法则，做事的法则，包括了这一件事，就是有一些疾病他不医治，或者说有一些情况里面他不医治。可是现实生活就是这样，而且何况还有圣经里面的人物的依据是这样。我要同学们想一想这一件事情，就是一方面实际上好像有那种人没有得医治的情形，而且你还不能够把它说成是因为这个人可能不完全啊，不够有信心啊，或者别的。我刚刚给你举了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一个人连死后他的坟墓都可以叫死人复活的一个大有信心的先知，圣经很清楚的讲说他得了必死的病，好，那这个是神的话里面给我们看见。然后我们一回身看到另外一段神的话，说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你怎么样看待这两处经文？你只好两处经文都当作是神的话看待了。上个礼拜我给大家讲，你不要拿一处经文去攻打另外一处经文嘛。嗯，那当然有的人他说我不是攻打，我只是要知道当我生病的时候我到底要想哪一边的想法。你说呢？要我一定选择想他医治我一切的疾病，对吧？那个至少比较倾向于在用信心，不是吗？可是也许另外一段话对我们有另外一些时候有帮助，比方我们确实用信心的也认真各方面，后来没有得医治，那我们就想一想以利沙的故事，得到一点安慰，说就是以利沙也没得医治。我自己没有办法完全的自圆其说谈这些事情，就像矛跟盾无法自圆其说一样。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养成习惯，这一段神的话是这样说，那一段神的话那样说，听起来其实有点矛盾，有点不能自圆其说，我们就不要去圆它，我们就两个都接受。我觉得那个是读圣经的重要习惯之一。好，我列了几篇诗篇讲到医治啊，1、2、3、4、5、6篇诗篇。当然诗篇里面不是只有这六篇是跟医治或者我们的身体的需要有关系的啊。可是这六篇至少里面也包含一些无可置疑的跟疾病有关。诗篇38篇就是大卫的纪念诗。他提到他的伤发臭流脓，到底他是在是一种寓意式的讲法，是在讲他内心的感受，把他说成是这样吗？我觉得有可能不是哈， 至少十一节提到灾病，似乎他确实有生病，对不对？而你会注意到，大卫写这些话的时候，他一方面很实在的写出他疾病的样式，而且还写出他的感受，包括在疾病当中他的那种因此觉得非常的痛苦，或者觉得是受压的，或者是觉得很灰心绝望，很无力感，他都很坦诚地表达出来嘛，是不是？请大家注意哈，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并不是在生病的时候找一个朋友讲这些话哦，是不是？他对谁讲的？对神讲的。而且也有可能他不是在生病的时候讲这话，而是之后才写的。我这样讲的意思是，你不要太快，因为有这种诗篇，你也学会了去生病的时候去跟人家诉苦，提到你的这些痛苦，那不一定有帮助 OK 哦。但是其实也不见得一定要在事后才写，也许你正在生病的时候写一点这个蛮好，如果你还有精力写的话，说不定因为你振作起来写这些，就帮助你逐渐走向得医治的道路。因为你会注意到，当你把你的痛苦、你的病痛写成类似这样的诗句的时候，你现在已经知道，你写诗句不一定要押韵了，也不一定要字数一样对句，可是你就是用精炼的话这样表达出来的时候，那个你这样做的过程就很容易，你会发现你很容易好像在使你这个人是从心灵里面来对这一件事情做出一种，说出一些话，表达一些你的感受，一些你的想法，对吧？还有一些你的期待，那种东西是会比我们只是因为很疼痛就哀哼一下，跟人家抱怨诉苦一下，或者只是求神赶快医治我啊，像这样的祷告或者是抱怨，更好像更深入的是从我们生命的里面表达出来的东西。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可是那个是更一方面，你可以说，可是更真实的祷告。就像有些人说的，他说我们所祷告的话，都应该是我们心灵所发出来的声音。他意思不是嘴巴发出来的声音，是心灵发出来的声音。他说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即使讲很多话，可是心灵没有发出声音的话，神当然听不见。这样了解那个意思吗？另外一方面，你像化成诗句这样，不但因此容易让自己进入那种心灵表达出声音来，同时也因着这样，你说的那些话本身就好像开始去触及这个神的生命的律动，神生命的流通。因为凡是触及到心灵的东西，就容易进入那个圣灵的运行，那个神生命的运行里面。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神的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你一旦触动你自己的灵，通常也会触动神的灵。至于我们其他外面的感觉、情绪、思想这些东西，它不一定能带动我刚刚讲的这些事。反而我们应该更多是让圣灵的运行来带动我们那些东西，否则那些东西出来不过是我们原来的人在出来而已。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原来的想法去思想，用我们原来的习性去感受，去发挥出一些情绪来。 那个有可能不够触及啊、真正的那个神的生命。所以这是这些诗句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哈。那当然神借着大卫写这些诗篇，如果我们去读它，可能会帮助我们自己遇见的时候比较知道怎么样去把它化成诗句，把它表达出来。在这里大卫在表达他的感受的时候，他一方面表达他的病跟痛苦，另外一方面他似乎有一些反省，对不对？因为他会提到他这个病似乎有一些是他自己的问题，他提到我的罪孽，他提到神的愤怒，有一个地方他提到他的愚昧，有没有看到？你同意不同意？有时候我们生病因为我们的愚昧啊，你自己想一想看看，你曾经因着怎么样的愚昧而生过什么样的病？那个愚昧不一定指的说，哎呀，你不够有这个，保健常医学常识才去生病啊。比方食物吃的不合宜啊，或者是别的，当然可以包括这个。可是我讲的不是特别指的这个，而是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做不该做的事，也许说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自己反省，自己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有一些愚昧使我们生病。他也承认他的罪，可是他并没有都认为是这样。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提到有的时候跟别人有关系，对不对？有一些寻索他的命的人，有一些人想要设下网罗要害他，有一些人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这是十二节讲的。他说他的连好朋友因着他的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他生了一个传染病，我不晓得。他说连他的亲戚本家都远远的站立。当然也有的时候这是在表明我们的心情。有的时候我们正在病痛当中，或者正在一个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很孤单，好像别人都帮不上忙哦。当然这一段的话似乎不是在表明只是他的感受，而是似乎对方也确实表现得冷酷无情，有可能总之我们遇见难处包括疾病的时候如果你一向都期待从人，从你的好朋友啦，从你的亲人啦，来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如果你只期待这个，有的时候你会失望的。即使你的亲人，你的好朋友爱你，关心你，你也一样不见得能从他们得到真正的安慰跟帮助。疾病是不是都是从罪来的啊？是不是？是不是啊？不一定。那亚当没有罪的时候，你认为他有没有生过病，或者会不会生病？亚当在堕落之前，你觉得他有没有生过病？我们并不知道他受造之后过了多久才堕落了哈，圣经没有明确讲。这个没有圣经跟直接根据的答案，可是我还是问你，你觉得呢？没有，不会。所以你认为疾病是随着罪跟堕落来的，对不对？对吧？那你刚刚为什么回答我说疾病不一定因为罪？为什么？
就是新约里面有一篇里面就是那个有一个瞎眼的，然后另外想要考验那个耶稣的一个那个叫什么法利赛人，就是跟他讲说他是有什么疾病呢，还是未来有他的以前家人有什么遗传基因啊，怎么会造成他瞎眼这样啊。耶稣回答的答案好像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这样子。谢谢。
哦，你把圣经的话非常现代化了。原来主耶稣的时代也知道基因。不是，你讲的很好，你举出很重要的经文来，但你刚刚讲的事实有一点点出入。那个不是法利赛人要质问耶稣，那是他的门徒问的。门徒问说：“主啊，这个人生来就瞎眼，是因为这个人的罪呢？还是因为他的父母犯的罪呢？”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哎，都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刚刚这两件事情怎么样合在一起，其实这个比较不是矛盾的问题，这很容易解决啦。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有疾病，那个根源有可能跟人类堕落坠入的世界有关，可是呢每一个人生病不一定是因为他现在又犯了一个罪才生病的，对吧？但是我个人也同意，疾病应该是从罪跟堕落来的。所以我个人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一辈子没有生过病。我愿意相信这个。有的人说，那这样他怎么能担当我们的疾病呢？那这个当然很好回答，他也担当我们的罪，难道他一定要犯过罪才能担当我们的罪吗？圣经有提到耶稣是因为故意去犯个罪，经验一下罪什么意义，然后担当我们的罪吗？才能体贴我们的软弱吗？不是。但是圣经确实是这样说，说他为我们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或者为我们尝过那个味道。他尝的味道不是犯罪的味道，是罪会带来的结果的味道。OK， 同样的，我想可能主耶稣神也安排让他尝过疾病会带来的结果的味道。疾病我觉得带来在我们身上的结果最普通的两件事，一个就是疼痛，一个就是你觉得非常的虚弱，对不对？虚弱有时候是非常难受的事。有一些情况的虚弱，你会不知道怎么样才好。而主他被卖那个晚上，显然整夜没有睡，对不对？哦，他经过克西马尼园，他门徒还偷睡的，打了一会儿瞌睡，他没有。然后接着被捉拿，之后并没有捉去关在看守所先让他睡一觉，没有的，就直接叫醒大祭司、这公会这些人，整夜他就经过，或者他大概很可能一共经过六个地方受审问，到了清晨，而在比拉多的手中又被鞭打，流很多血。当你整夜没有睡，又经过所有这些事，又被鞭打，又流很多血，你当然没有完全经验过类似这样，可是猜想一下，我们也有的时候经历过类似这样，比方睡眠不足，然后又发生什么事情，像这一类的，我想你会觉得很虚弱，会觉得几乎要晕眩的可能性蛮高的，不是吗？好，这是为什么教会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不是圣经明确讲的，可是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我们的主在背着十字架走上各个他道路的路上跌倒过。那他被带荆棘冠冕，被鞭打，钉十字架，这个都经历过肉身的痛啊。也许是借着这些，所以圣经说他能够代替我们的 疾病。事实上圣经是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可能这个鞭伤特别带给他疼痛加上虚弱，因为流很多血，像这样的结果。 OK， 可是当然疾病还是有一些疾病是因为直接因为罪而来的，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我认为任何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优先想到我有没有什么罪是一个好的想法。好，你先不要急着哇，要奉耶稣之名捆绑魔鬼啦，要用信心相信主要医治我啦，要请别人为你祷告啦，先不要做这些事，先安静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是我亏欠神的地方要先悔改。大卫好像也是这样先自省，如果有一些人他们一悔改病就好了嘞，或者说症状不是立刻离开他，可是他觉得心平安，后来就逐渐的就好起来了。写《人生的光明面》那个美国纽约的一个牧师，他叫 Norman Vincent Peale 博士，他的妻子好像叫 Ruth 路德，他的妻子写过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姊妹在教会也是有服侍的姊妹，爱主，可是当他女儿要结婚的时候，他很不满意他的女婿，很反对他女儿跟那个人结婚，所以他女儿结婚以后，他就一直对那个女婿很不好。可是那个实在没有道理，那个女婿其实是蛮好的一个人，他只是不喜欢他，就是这样。后来有一天，他忽然早上起来，忽然发现他有一只脚不能够走路了，他就拄着拐杖过了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后来他的牧师去看他，他牧师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也没有直接的指出什么，可是用小心的方式跟他提到他这个会不会跟这件事有一点关系。后来那个姊妹好好来到神的面前以后，他悔改了。他怎么悔改你知道吗？非常实际的悔改。他就去找他的女婿，那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他是要开很长的路的车过去还是搭飞机去，然后去敲他们的房门，他女婿来应门，一打开发现是岳母，不知道他要来做什么，因为平常他对他很不好。可是这个岳母很快就主动的讲话，他说我是你那可恶的岳母，要来跟你认罪的，要类似像这样。之后他回去很快就好起来了。这是可能的，像这一类的事是可能的。也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为人祷告的时候，他们从神得着特别的启示，不是我们每一次为人祷告主会都会让我们这样。可是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小孩生病，请教会的传道人来为他孩子祷告，那传道人很愿意就去他家要为他祷告，可是在祷告之前，那传道人从主得到一些启示，所以他就先把那个父母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就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事情是违背主的吗？类似这样的话，那一对夫妻开始想到他们有一些地方他们冷淡退后，没有好跟随主认罪，后来再去为那个孩子祷告，很快就好起来。可是我们不是每一次我们都主都这样做，让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就得到这个启示，知道他有错或者是有怎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原则，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还是可以这样祷告，不只是大声的呼求，大声的宣告要主医治他，我们也可以祷告主借着这个疾病在这个病人身上或许有一些他的作为要做。你可以用也许或许像这样的话表示你不是用一种审判他论断他的方式在讲这些话，对吧？ 那我们刚刚提到大卫，他不但在疾病痛苦当中，还遇见应该成为他的支持的这些亲友的有点无情的对待哈。那其实这些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他就这些可能也对我们有一个帮助，就是帮助我们遇见这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依靠会变成更加的纯净。在这个之前我们也依靠神，可是因为我们还有旁边的人可以依靠，可能我们其实不是那么专心的依靠神，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当你遇见这些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倒霉，已经生病了又有人这样对待我，不要这样想。懂不懂我的意思？可是我要提到另外一面，不是大卫在这里提到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旁边最靠近我们的人，也许是我们亲人好朋友，他们不一定是像这里大卫形容的一样，他们无情或者甚至还说一些负面的话来使他更痛苦，不是，他们可能是很善意的关心，有的时候连家人善意的关心有可能拦阻我们得医治，你知道吗？所以有一次主耶稣为了要医治一个人，事实上应该说要使一个已经刚刚死了的女孩子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把其他人都做什么事？全部赶出去，记不记得？只有那个孩子的父母在，还有几个门徒跟他一起进去，记得吗？因为当主来的时候说这个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有一些人就嘲笑耶稣，那样的人在场不太好。可是那些人其实是关心病人的，对不对？我看过好些类似这样的故事，我也经验过类似这样的事。可是我要提到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中国在20世纪的前40年，有一个神兴起来的一个弟兄叫宋尚杰，他是留美的博士，他后来回到中国成为一个布道家，他只活到43岁，可是他有10-20年，差不多20年左右的布道的，可能不到20年，十几年的布道的生涯，但是影响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啊。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他不是一生都写日记，可是有很多时期他写日记，而他的日记在他去世之后经过大概40年，其中还经历过中国的政权改变，最后甚至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专门毁坏一些书籍的嘛，居然被保存下来，而且有一天回到他的女儿的手中，几乎是完整的回来的。很多人相信呢，实在是一个神迹啊。后来他女儿把他蛮完整的出版了他的传记，很厚的一本书，宋尚杰的日，不是传记，就宋尚杰的日记。你如果读那些记载，你就看见一方面那个时代的中国有很多很贫穷，生活很不方便，所以那时候做传道人很不容易，也不像我们，我来你们这里，你们教会都让我去住5星级的大旅馆，这个宋尚杰才不是这样，他睡的地方可能都充满了跳蚤，然后他可能从这一地到另外一地坐的车子，那个路根本不是柏油路，所以他可能整夜，也许他本来想在车上睡一下，根本不可能，因为整夜这样8个小时一直坐在那里，像这样。可是他的聚会充满了圣灵的大能，你读他的传记，你会觉得好像在读《使徒行传》一样。然后有瞎眼的得医治，有很严重的疾病当场得医治，有的人，他有知识言语的恩赐，直接指出他有什么罪来，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这样，对很多人得救。可是他在他的日记里面记载了好几次，很多次有这种例子，就是有人在聚会中，可能就是参加聚会的时候，忽然得到很奇妙的医治，或者在传道人为他祷告的时候得到很奇妙的医治，包括比方癌症得医治，或者是这个瞎眼可以看见。那瞎眼可以看见当然是很明显的神迹，对不对？可是这个人回去之后， 因为家人啊哈，哎，保护他，就觉得说，虽然很奇妙，神医治你，可是你已经很多年有这个疾病，你还是多休息一下吧，类似像这样。就因为他多休息一下，后来失去医治，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得医治不是只是一个神从天上显一个神迹，如果是这样，神太容易做，是就不需要我们还祷告，还有什么一病恩赐，大家在天上看一看，哎呦，地球上那么多人生病，全部人就得医治了。你相不相信神可以这样做？他一伸手铺张了诸天，不是吗？那干嘛他要我们就要祷告啦？因为让你认罪啦，要做很多事才能得医治啊。就是因为借着这些有更要紧的，比身体健康更要紧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一些有靠近我们的人的爱心的关怀，有可能会破坏那些工作。也就是说，在得医治的过程，不完全只是传道人的信心或者圣灵的运行，而是跟这个人用信心，这些都有关系，不是吗？但是类似那种，哎，温情的关怀，有的时候会伤害我们的信心。所以我很喜欢我的牧师教导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可是他用在很多方面，不只用在疾病得医治上。他说，如果你相信圣经里面关于医治的道理，救恩里面包含了医治，那么你接受了这一件事，接受了神的道，那么你就应该常常做出健康的样子来。如果一个人得医治，他做出健康的样子来，我想家人告诉他说，啊，你现在应该多休息啊，他可以不要听他们，对不对？我并没有认为每一次生病我们都不要休息。我自己的经验，有的时候我忽然身体不舒服啊，我仰望主，我觉得主要我休息一下，后来就好起来。可是不是每一次这样。我那么多年来，我告诉你，我几乎没有哪一次我生病的时候，我觉得主感动我。我原来有一个聚会，有一个服事，他叫我请个假，然后去休息，从来没有。我不用在你身上，我不是说你也应该这样。事实上，连我自己我都不觉得那是一个原则。如果哪一次主感动我这样做，我还是会这样做的。可是我只是在告诉你说，没有，我那么多年我比较记得只有一次，我身体有一些状况。那在那个之前，好像也是因为别人的关心，觉得我不要太忙，应该有时候有一些休息。我那次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忽然自己升起一个意念说，好，我借着这一次生病，我要休息一下哈。所以我就那个礼拜，我的教会礼拜二跟礼拜五晚上都有教会的大聚会，我就那个礼拜天我还是去了，我就预计那个礼拜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我要在家里休息。结果这一下子惊动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我这样做的，他们想我不知道病成什么样子。那已经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了，可能不到二十年，十几年前的事，所以他们有的人还刻意去我家里看我这样的哈。而且还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她也没有恶意，她讲了一句话，就让我觉得，啊，争病也不是，就是很不值得就是了。她跟我说，现在你比较能够体会生病的人的哈。她都没有想到我。当然他不是用我刚刚那种语气，也差不多这样了，可是他都没有想到其实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我们有人生病我们都会去看他们，我从来不会在人家生病的时候说你一定是犯罪啊或者什么，我们都是很体贴他们的软弱，然后为他们祷告的。所以去用这样说就不记得了，可是我没有办法说什么，我知道那是我犯的错，因为我没有让主带领我，我就拿后来我如果真的要休息一下，我一定不在生病的时候以生病为理由去休息。 我这次说我讲的这个是一个自己的见证，我没有要瑕疵你的意思 OK 啊。但是那里面包含的原则至少我们应该留意，有的时候我们是太体贴自己了。嗯，如果你真的用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就应该像没有生病的样子生活，对不对？其实就自然而言，有时候也是有道理的。你做成这个样子，有会比较省力吗？不会，你相信我，不会。这样走路比较省力，你相信我。即使生病的时候做成这样，不会比较省力的。而且很可能你做成健康的样子，我们体内有一些上帝安排的机能，它会开始运作，也会帮助你的身体更往好的方向去。何况还有超自然的介入，神会做工。所以我自己生病，我不轻易的告诉人，免得我旁边的人太有爱心了。弟兄姊妹有疾病，我们提出来，我们都为他们祷告。他们很少听见我提出疾病，请他们为我祷告。我并不是好像很独立自主，不需要肢体的扶持。可是，除非主要我那样做，我通常不会那样做。好，我们看39篇，不过我们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吧。